先记住这六个分位，我再讲一次啊，是不是最静态的这个生根？这生根本身就有它的无常法性的变化相，是不是这样子？而你自以为我的事可以做主的，就是威仪，它所显现出来的生命现象就是威仪相嘛。所以威仪就是我决定我自己要怎么样行住坐卧，所以我能行，我能坐，我能卧，我能立，由此的四威仪的变化，以及我能不能够明觉，或者是不能够速觉，由这样子的分别显现我的威仪变化，对不对？而威仪住什么？威仪住六入，六入分成两种根，一种是无色根，一种是有色根。无色根只有一个，叫意根。前五识就是有色根，这有色根的功能它会变化，对不对？等到四不执受这个名色，六入就没有作用了，叫十分已过。当四不再执受生根，六根变化了以后呢，那么你浑身的四大就交给谁做主？交给死魔做主。死魔就是还这四大本应有的法性变化。所以你于是把所有唯识法相的背后的道理跟观察完全混入在这十七个相六个分位的劫掠整理上面。所以我一直强调跟各位提醒啊，不要小看这劫掠意，劫掠意就告诉你它隐含你在里面做观，取这个老相的差别做无常法性等的观察。你怎么起观？你怎么把你所有在论上所学的道理用在这十七个差别分位上面？你只要把它整理成这六大类，对不对？于中你就从不同的分位观到身念住、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法念住就跟十六行观、四圣谛现观产生分位的关系。那你采不同的无漏慧的观察，你就会有不同的道心的发起，或者是欲心的转播，对不对？那慢慢慢慢慢慢慢，你这个行者的相就会不断的改变，啊，不断的改变。所以等你这个所缘的练习、意志力跟观察正见现前，你遇到转换到其他的三业对境的三业表现，你就会合于境界。这样子不断的保持安住，你就会正念正知，一直到比分涅槃现前。这就是八正道的生活方式。所以八正道关键就在于怎么样起无漏慧正见的熏习，这个熏习就在这些所缘上产生正见的观察，对不对？就用这样子劫掠意，不是把一个一个法相的定义搞得昏，搞得挺熟的。挺熟怎么样？那表示你念根很厉害而已。念根很厉害，到了你觉慧不明了的时候，一样变坏啊，对不对？你仅凭这个念根没有力量的，赶快把你的念根转成无漏慧，把无漏慧消归成法尔自性的慧力，这个是关键。慧力越早成熟，它就会变成你今天带着走的金刚菩提种子。趁你今天还能够做主有意志力的时候，赶快把这个东西转变成你的善根。因为这些善法如果不生根呢，你今天带不走的，马尔东风所有这些东西法本关起来全部就忘掉了。我教各位怎么样把它记住，用你的生命经验把它记住。你看我讲这些东西，我有逐字去这样背吗？你完全就把你这个人当了真实的对象去观察嘛。从你的人身上，各位还记得吧？第一个什么？所有的生根从哪里开始？从意志开始，就发色、皮肤、活力、气力，对不对？然后呢？啊？无病的变化就是这样子吗？一直不断弄，这就是生根的变化。然后威仪，威仪有行住坐卧四个威仪，四个威仪关系到什么？行住坐卧是一个结果的名言施设，而名言施设是由身形所显，身形所显一定会伴随着呼吸的差别相，呼吸的差别相就会伴随着随行的烦恼相，就是心相，心相就会随着你的法行观，有十六行观的相应行，法行观的广略深浅就会产生不一样道心欲力的转变。好，这个就是这样记下来的哦，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而这六个分位就是生根的变化、威仪的变化、 位移当中就是生根当中住的六入，六入一根属于无色根，其他的五个属于有色根。死位现行就是四不执受，四不执受之后呢，法性就显现它的变坏相。我就是这样把它记住了，记住了以后呢，就常常对镜就观察，对自己可以观察，对你的爸爸妈妈观察，对路上的行人观察，去相应止观的所缘境观察，顺向理的观察。随便哪个境界现在你的眼面前，听到你耳朵面前，马上转成道，马上转成法的力量。这样子练习久了，你根本书就摆在一边了，不用再读了，因为片眼望去通通是法本。众生用他们的受苦提醒你要学佛，提醒你要栽培善根，提醒你三界的不可爱相，提醒你今天你的善品加行应当要有力量。于是你众生用这样的现象菩萨示现，你是不是感恩众生？好，所以这些菩提就在这里一分一分的显现，这是所谓的老差别。好，再来看看死差别。死差别有几个分位啊，几个分位，总共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四个分位，四个分位。它总共有几个差别相呢？这边呢，我觉得我不喜欢这个韩老把它天一天二的分开。他说天一呢是约卜德伽罗相变，天二是约法相变。当然你把它分成两类是对哦，可是对到后面就会有散失掉了。我开始看的时候呢，就以为死差别是从什么？是从中云何开始列，后来发觉才后文看起来才不是。它第一个是什么？比比有情跟比比有情的种类这两个啊，这是标一跟标二。然后呢，中净是标三四啊。如果对到后面的结列义的话呢，是这样的对位的。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定义，什么叫死的差别？死的差别的第一个就是比比有情，首先要取有情相。有情相就包括什么？最容易观察我们的就是我们属于人道的人、欲界的人，还有什么跟欲界人同一道的什么畜生，这是最容易取的。而人死后到哪去？往下的话呢，就是往恶鬼跟那罗迦；往上的话就是欲界天或者是舍界、无舍界，对不对？你要同理知道，虽然它不是现前境，可是理所当知啊！啊，你今天在这一道所看到的友情，它所有一些身份的改变，你都可以比度推量到其他去，这就是比比友情。所以他说啊，比比友情云何呢？就是所谓的那洛迦等友情。那么，于是呢，这比比友情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六趣，三界六趣名为比比友情。那么种类呢，就是在一趣每一道当中呢都有它的差别相。所以种类云何？云即彼一切，即彼一切就是即每一趣，那个彼者就是任何一趣，三界的任何一界，六趣的任何一趣，彼是指那个你随举一道，随举一界，在那一界，在那一道当中又有一切的品类差别，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人道当中所显现的畜生，是不是有暖胎湿化各种相？好，光是暖壳所生的又有种种差别相，对不对？羽毛的颜色不一样，寿命的长短不一样，这个通通都叫做种类。所以比比有情指的是我们的三界跟六道的差别。那么种类就是任何一界或一道当中它种种有情视现生老死的差别相，就叫做比即比一切。所以有情有两分来观察。那么新闻风版就翻到下面一页去哈，看到此死劫掠意，它就是归到什么？归到若死这一法。那么密勒版的话呢，劫掠意在739页长行文的第一行第二劫掠意，有没有看到若死？这披荆记旁边说，于中若死设初二句，我原本以为初二句是指中跟净，其实不对，是指比比有情跟比比有情种类，就三界六趣以及三界六趣的任何一道任何一趣当中所有的软胎湿化的差别种类。所以你于中任取一个有情的差别相，你都可以做底下的法相差别的观察。
所以死是骗三界的，
对不对？骗六道的。
这里的意思就是告诉你，死是骗三界六道，骗一切世间相。
世间相唯有一个最大的交集，就是死，没有意外的，没有例外的，三界六道没有一个不死的，对不对？纵使寿命长到像无飞翔出天，八方大劫还是一个时间相啊，时间到了它还是现什么死缘现前。所以三界只要不出三界，它最大的交集的法性显现就是什么死，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若死，为什么要归结这样的劫掠意？为什么归结劫掠意？而劫掠意由有情跟有情种类相来归结，所以你不管片观哪一种有情，凡是有情，其受量必归向于死的存在。如果用哲学命题来讲，就是这样子。凡是有情啊，是事的种种差别分位，它所有最大的共相就是归向于死的存在。不管它受量的长短，生命的荣枯，不管它的差别如何，它的差别唯一的共相就是死，是这样的观察。好，再来，死法。死法就是于死当中所建立的概念啊，名句文的名言案例，大概总有几支呢？说若死法设次二句，哪二句呢？中跟尽这两支。所以我们的死法只有两支，解之解死跟离解之解死，就是不用一分一分四大脱离而死啊。那么尽的意思就是由四大一分一分的解离而死。那么前面的离解之解而死，就是化身的有情。哪些是属于化身有情？哪些属于化身有情？我们的四大洲当中就是北俱芦洲，欲界的六道当中就是属于欲界天跟所谓的那罗迦，这些呢都是属于化身有情。那么三界舍界无舍界的话呢，无舍界因为没有色，所以它没有知觉的问题。知觉的意思就是我们身体的那种四大的连接，水火的相接，那种相接处，当你死的时候它就会脱离它的和作用。就像我们今天死亡的时候，最优先出现的四大分离相是什么？地大的分离。地大分离的时候呢，你会感觉身体像掉到无底深渊去一样，尤其你那个时候眼视已经没有办法作用了，你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一直不断的往下掉。你如果没有学过死亡的观察的话，你会自己以为奇怪，怎么没有人把你拖住？我不是睡在床上吗？为什么完全没有一点保障？你会起极大的恐慌，救北救不？你就是忍不过这个四大的分离相。所以我们今天只要是有生根有色蕴，你就离不开尽。尽的意思就是由解之解而死啊。经上论上讲解之解死，就好像乌龟脱壳一样，你活生生的乌龟脱壳。我小时候当兵的时候，在冈山看到杀鳖是怎么杀，拿一只胡萝卜，他就出来咬住之后呢，就把它拖出来，用一把刀这样插在菜点点管，那就这样子把它剥，整个人活生生就把它剥掉。这就是尽解之解。你看，如果你是那只乌龟，你每一分的感受你都会感受得到的话，那会有多苦。那化身有情是比较幸福啦，他不用透过解之解而死，可是他怎么样？自知死自而死，而且知道他要升到哪里去，而且又不能改变，而且要长达一劫的时间。一劫有多长你知道吗？我要比死少一天的，我要比死少一天的。每天如果你没有证件的话，你每天就担忧你的死期要将近，你又对他无能为力，其实也是很苦的。尤其你要去掉三恶道的话，你又无能为力的话，你不要以为理解自己而死就比较可爱一点，对不对？选择这个东西毕竟不可爱。所以死法也只有两种差别，中跟尽，就是解之劫或不解之劫，就是化身或者是暖胎死身。也就是说有色蕴没有色蕴，你有色蕴，你色蕴是化身的，那么你就没有解之劫之苦。你如果色蕴不是化身的，是软胎尸身，那你就一定要透过死的解之劫的痛苦，所以几乎没有例外。 所以你要选择哪一种死法呢？都不可爱嘛，对不对？好，这个是两种死法。再来呢，六句啊，六句是死的差别。哪六句是死的差别像呢？底下就几个，坏，坏就是事的离身。所以我这样子看哈，死的差别大概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事值不值寿，事最后一分值寿，那还叫做坏，对不对？事的值寿生根名色分所表现出来的堪能性跟功能性慢慢慢慢变坏，名字为坏。坏就是事渐渐离生的过程。所以在这边呢，他就说从脚足往你的头或者往你的心脏处开始，慢慢你的暖啊，你的事不值寿，事不值寿那个生根的部分呢，就会变成冷，变冷了以后呢，你的事就不值寿那个生根了。这个整整渐渐变坏的过程就是事离生的过程。而事离生的过程，每一个生根色根它变坏的程度也都不一样，那个叫做末。所以呢，坏跟末依事的值寿程度有分位的两种差别。依事值不值寿生根，或者是色根无色根的能力。好，这个是坏跟末这一支所显现出来的。再来是舍寿跟舍暖。所以由舍寿暖来看的话呢，我们就是寿暖事嘛，对不对？所以前面的坏末就是舍事，所以各位把它归作一类。然后呢，舍寿跟舍暖，舍寿就是舍掉命根啊，对你生命的存在啊，就被人家判定，这还不是你自己决定的。我们的命根存续多久是由医学来共同约定成熟，心脏停了才算是停，还是脑波停了才算是停，现在至少有认定两种死亡的方法，对不对？好，这个就是舍寿。舍寿自己不是有几个人可以自己做主的，多半的人都是由别人做主的，最后你还要不得不的被很多的呼吸器或者是助生的设备、维生的设备一直不断的保持你所谓生命的现象，其实事实上生根本没有办法自在，对，由别人决定什么时候拔管，或者决定你的身体已经变坏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再接受这个助维生设备的这个帮助，这就是舍寿。所以舍寿还不见得自在哦，你不要以为舍寿可以自在的，你没有定自在力，舍寿还不自在的。舍暖，舍暖云何谓不动位？舍暖也不是你得自在的啊，它哪里不能直受，哪里就不。你包括你活着的时候，经常呢，咖啡器为什么亮滴滴？你说我观想要它热，要它热还不能啊？你越在意要它热，它越还越不热。我们冥想训练的观察就是，我很放松，我很轻松。我很放松，你一定要放松，只有放松血管才会开张嘛，血管开张之后你的温度才会提高嘛，你越在意你越紧张，绷紧神经之后那地方越冷，注意是不是刚好颠倒。所以舍暖如果不得法的话，你根本还不自在啊。所以你可以舍什么？舍事、舍寿、舍暖，所以这四支可以算是一类。那前面两支算是舍寿啊，那这个是把舍事，前面的坏末是算舍事，而这四个加起来都算是舍我们的生命。生命有三个元素：寿、暖、事，就这三个因素。好，看你舍什么。好，再来，你是不是寿量尽了才死？就是死死跟非死死。死死就是说你的寿命尽了，你刚好生根什么时候没有作用呢？你的寿命这个时候是才放弃你的直寿。如果你的生根没有力量，没有功能性了，你那个时候 just in time 是就离开直寿，这是一个死死。那非死死就是说你的寿量未尽，功能没有坏啊，是也没有放弃直寿的力量，可是因为恨缘现前，因为你的是为了怕接受这么大的苦痛，于是顿然一根不作用，是也放弃直寿，乃至于会有是神脱离的现象，那个时候呢再也回不来，因为生根就变坏了，被撞烂了嘛。所以你四神再回来的时候，发觉你的身体已经变烂了，根本没办法住了，这个时候叫做非时而死。所以依时死跟非时死，依时因缘。所以这时其实这两个就是死舍命根的差别相啊。舍命根有两种差别相，舍生命的现象有 四暖瘦三个，而舍四又有坏末两个差别，是不是这样的？重重分别，而这六支都彼此有关联性，啊，都是受暖是舍命根的差别相，所以这六支统刮起来，通通叫做死的差别，是这样子。所以怎么被认定为死？那么这六种差别是认定死的主要元素。那么归结起来，这其中又是受暖是三个元素，啊，这三个元素归结起来又是有四，啊，受暖一个，以及实非实一个，啊，所以它有不同的分类。总刮起来，这几个都跟受暖是的舍离有关系。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的存在与否，都是受暖是的和合不和合，和合命根表示存在，不和合那就表示不存在，啊。就各自归诸本位。好，最后一个时运尽，时就是那一死，那一死的时候呢，你原来不是叫运德吗？我们前面的生那位是不是有个运德相？运德就是你得到，你开始由父精母血产生一个身分六根具足的那个名色身，那个叫运德，你得到一个五蕴，而这个五蕴再也不属于那个四神的执受所依，就叫做运尽。所以倒装句就是运尽的那一死，就是你命根最后被认定死位的时候，你过了这一位以后，就是死魔作业的状态。我刚刚所解释的就是什么样，回到四大变坏的法性。所以时运尽者就是初死未久位，好，开始身体会慢慢膨胀，筋骨开始僵硬，然后呢开始里面脏器就会一个一个的变坏，然后就开始长蛆从里面爬出来，这个过整个过程都是十分尽死魔作业的差别分位相，都是运尽之死。所以他底下披寻记就讲成两页，哦，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初始未久，是我们的一起五运呢，腰上陨没不相助，不相助主要是指事不助，事不去执受这个色运，就叫做死了，很简单，事不去执受名色。所以我们说啊，这个身分的存在，生命的存在，就是事缘名色，名色也要缘事。如果事去缘名色，名色不想理事，那也没有用，对不对？你身体的功能没有作用了，事住不了了，事没有办法使唤这个生根产生生命境界啊，所以它也是死。所以当知此是死魔所作，死魔不是一个贼魔化格的魔哈，就那个时候法性自己的作业相。自信法性所显现的作业相，名字为死魔，因为它不是你的事的作用嘛，所以呢，名字为叫死魔所作。有五曲运现在所生矣，便有腰上陨没随足故，是为死魔业，是死魔的作业相。其实只是四大的法性变坏相，所以请在旁边写这几个字，免得你以后误会了。这边讲的死魔业，就是四大法性的变坏相。而这内四大会继续跟外四大产生一元转变的关系，而它所显现出来的就是变坏的法性相，这就是死魔业。好，那么这个时运尽呢，就归作最后一个若死后位。所以这几支啊，有九支，这九支的死的差别相总共归作四个分位。有情的差别总离不开死，而死法总共两个，解之解跟不解之解。而舍的死的差别主要是受暖式的六种差别相，对不对？第一个约事的执受而言，啊，然后呢受暖的执受而言，实非实的执受而言，那么等这些都灭尽没有作用的时候呢，都就叫做实运尽，是不是就记起来？所以这主要死是总观，死法死差别，所以死法就是观死的自信，名字为死就是解之解跟非离理解之解这两种死法，而差别相，所以差别就是它的眷属，死法的眷属，解之解不解之解，反正就是受暖式的和合不和合。当它已经完全不和合了，就是死的后位，对不对？所以它其实就是前中后，主要就是两种死法。而死法的六组眷属因缘，就是由受暖式的差别相决定，当它都不合合灭尽的时候呢，就是死的后位。所以还是要观察它的三世缘起啊，三世缘起。 我不晓得我这样的解释，你们再读起这个文的观察是什么？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做随文起观？所以它不再只是文字的理解而已哦，它已经远超过原字理解，它是真正真实的观察。文字的理解，于中你产生一个视色显现的观念，那抽象观念，那是有相一眼啊，建立起一个视色的一眼，在你建立起一个三摩地的心相。好，这个一眼要转换成真实观，真实观就是你拿自己开始起观，拿自己亲爱的眷属起观，拿自己染着最强烈的对象起观，对不对？乃至于片观到一切法界，认识不认识的人。那从这个法界在片观我们欲界的六道，从六道在片观三界，对不对？于三界当中得到最后一个结论，就是逃不过死嘛。那死是不可乐相，对不对？所以世间不可乐相自然就产生了嘛。不是今天佛陀教我们是这个样子观，他完全没有曲解这个实相的道理，这就是实相。而实相也没有什么可爱不可爱，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子。我于中生颠倒想，我才需要去对治这个颠倒而起的烦恼不正见，不是吗？所以根本没有不正见，根本没有烦恼好对治。所有的烦恼共同根源于一个根本无明，根本无明没有体，它只是对实相的不如实知，不如实名为颠倒所设。这个东西只是颠倒了嘛，降名为烦恼，降名为般若，请问体有没有不同？你只是老是这样子观察嘛，这样子观察怎么都写不出来嘛，对不对？这边的下也出来，你都一直怪这个笔没有用嘛。那请问体有没有分别？跟能够帮你写字，可以写出一篇好文章，写出一篇好情书，让人动容的一支笔，请问是不是就是这个体？就是这个体。可是你与他颠倒见，自以为真实。你今天对这个真实需要修什么观去对治它吗？它有什么好对治的吗？你只要如实接受它的法性就是这样的变坏相嘛。而变坏我们假名为死嘛，而死又有两种差别嘛，两种法嘛，对不对？解之结不解之，非理解之结嘛。而解不解之结就有六个差别分位嘛，不过是受暖式的和合相嘛。受暖式的和合相灭尽的时候就是死的后位嘛，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我记得很牢？你认为我是用记的吗？请问什么叫做修观？修观第一个，它不需要有很深的定力，它需要的是文思的力量，是你无间因众修习正见念根成就，能够在境界脱尽显现的正确的观念，只是这样。而南传过度的要求你去修专注，其实正确的观念就是由观来成就定，定能够成就观，而定大乘的要求只是要你做正观的时候不要升起五盖的缠绕相，只是这样子。可是你今天如果平常散心的时候意念纷飞，对不对？一堆的主张，一堆的观念，一堆的正论，你没办法习这些缘物。你今天如何摄心在定？你今天如何能够专注在你的无漏正观上面？你今天如果不这样子平常心的训练，你以为什么定是无因无缘成就的吗？定是每天盘腿在那边坐七个小时就可以成就的吗？你不去这样子有前行资粮，正行完道，就是定道资粮完成，你硬要逼你坐在那边七个小时，用没有？你走到一个再怎么极静的地方也没有用。都是文思具足，然后呢真正回到生命境界当中来改变你的三业的习气。修行只是在这些平常之处，并不见得需要你用出家的身份，并不见得每天要付出多少实修的时间，并不需要。有事没事，大乘的止观的修行要求你不是一支香做多长时间，而是要求你一旦有警觉你就起观，少时间多次熏修。我的主张是这样子，少时间多次的熏习，把这些正见熏习的有练力，经常脱尽就会形成正见，只是这样子而已。那正见就要发起道的精进行，而道的精进行是什么？最重要就是大乘来讲就是空正见跟无我的正见， 空只是什么？不是把这些事情看空了。很多人以为大乘的人就是把这个空观，就是把这个东西看空了，不是，是不要产生任何自心见，叫做空。无我就是相信这一切都是业果决定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只能坐意在哪里？我只能坐意在原相上面。只要原相成熟，因果就已经是决定的事情。因为你坐意在原相，而原相又不决定，所以你必须积极的生活。不是要放弃你今天的觉受的能力，不是要放弃你今天一切生命境界的资财，不是放弃这些东西。你放弃，你放弃的多么干净，永远都还是跟你的五蕴在一起生活。今天真正的东西不是放掉你身外之物，而是要放掉对你的五蕴的执时不舍的依持性，是要放掉的。而放掉的意思叫你不要用任何成见去使唤你的五蕴，要让你的五蕴依于正见，依住在这些空性无我的正见上面去生活，只是这样子，没有叫你离开什么。这样子修清净三业，自然你就生在净土嘛。净土就是佛的国土嘛，怎么会有没有横出三界这件事情？你心打横了，不跟这些万法为伴侣，你不是横出三界吗？怎么会没有横出三界？一定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成佛？不会嘛。怎么会有人信四念处的声闻道而不信大乘道？所以最后成佛的就是净土，因为我们不住涅槃，所以当然假名净土当作你的皈依处嘛，不然你们要去哪里？动不动拿涅槃为上首，涅槃是什么定义？涅槃对大乘行者来讲就是净土，有什么差别相？就是一个假名安利，就是一个画图又怎么样？这画图对我的自受用政治而言就是暴徒，而暴徒完全跟毗卢遮那佛的系法性土同一性无二性。所以今天只是因为各宗各派的教导名言的安利方便讲多一点，还是实相的道理讲多一点？有人不需要讲，去那里反正就是实相，对不对？先教你安住在方便行当中，最然皈依处就是那个实相。不管因为我是修方便行而去的，或是修实相行而去的，去处如果是一，有什么好计较的？有什么好计较的？方便行就是实相行，两者根本不二。只要依于正见所施设，不是恶知识所教导，就不要在那边分别了嘛，对不对？分别知识要摆到什么知识才叫做修行吗？你的极静处要到哪里才算是极静吗？你的腿子要熬到什么程度才叫做安住吗？你所依止修行的条件越少就越得力的，越容易上路的修行的方法是越殊胜的，越殊胜的。好，所有压制性的需要依赖很多强而有力的条件去施设、去要求、去调伏的那种难心道，老实讲只是把生死当作冤家的人的一种对峙道。而不如果我们知道原来这些资深用具不过就是原相嘛，不过就是原相嘛，你用缘起去正观去观察它，你态度不就变得积极而且正常吗？何必有任何条件真正原相的改变，一定要做什么自信的改变才能够真正修行呢？不要动不动往那种很抽象很大的观念去着手，真正的用心处就是一念一念，就是一念一念当下的那种生命体会的累积，对不对？跟你无始劫来这样子的串习力，去看你在哪里用心的多嘛。而今天我们知道死的因缘，在我们的前面的第二卷就讲三个因缘，第一个曰业重，第二个曰习气，第三个曰我们行者最重要的念力。前两个都不是我们重要所依的。好，纵使是业重跟习气，今天我曰我的念力，我正念正知都在道，业是不是转成清净？你这一期生命清净业的能力是不是强？这个习是不是重？是不是这样子？ 那再加上念力当作增上缘，是不是就是稳定？稳定如你的愿就往生。所以往生是一种自然必然的因果关系，只要你缘起的正观是正确的观念，平常再加上调伏烦恼，调伏烦恼不是真的要去对治烦恼，而是对烦恼的实相有一个真实法相如实如理的观察，只是这样子学习正见的观察。今天我只是对他颠倒的观察，只以为真实，所以才要这么麻烦的用对治道去调伏他。而大圣告诉你，你只要观他的实相如实就好了，对不对？一个人知道他是误会的，我还去贪恋他吗？我一直不断的去提醒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东西是假的，是因缘所生的，我还去对治他，我不要爱他，不要爱他。明明就知道他是假的，我会爱他吗？不会啊。我只是用他的因缘，不会去贪着，不会去希求，不会去主宰他的因果关系，不会去在业依舍的相处当中主张有我。只是这样子的正见，你安住在这正见上面，就是大乘告诉你最殊胜的直观，一切时都可以受用。哦，不用躲到山窟里面去闭关多少天才可以得到力量。正见有没有串习力，那是于闻思起观，正确的思维就自然产生受用。你愿意学习大乘的教导，还是愿意去回去走南传那道？生气呢？好，所以用这样来观察。所以今天我们逆观缘起的道理，就是从老死这一支观察。所以光是老死这一支，你们得到什么体会？从老死这一支，前面的老的差别相有几支？有十七支。死的差别相有九支，对不对？于中怎么样观察缘起？第一个，这个东西有没有时间的决定相？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请你们笔记有没有翻到十九无知那个地方？十九无知的劫律义分成几支啊？是不是三四？请问老的差别跟所谓的死的差别，有没有每一支都有它的三四相？啊，每一只有没有它的三四相？老的差别的十七只跟死的差别的九只，每一只有没有它的三四相？啊，我们翻回来观察。请问衰是不是一个心不相应行法的分位假例？是不是个约三四的差别相所说的调动？你是不是有一个时候是不调动，对不对？后分又产生调动，那么经过你复健或者做运动以后呢，它又变成不调动了。那么万一一复不返，就已经趋向于老败坏的死亡，对不对？是不是它有三四相？所以三四相是所有每一支的最大共相，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今天你有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决定自信相，名字为衰？如果你生来那个器官就是调动的，就是没有堪能性，就是不自在的，你有所谓调动跟不调动的差别吗？没有啊。就你曾经有气力兴盛的时候，后来变成衰了，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又你有三四差别，你才会认定有衰、有老、有变、有熟、有气力损坏？是不是每一只都是由三四心来分别的？好，那么这每一只是不是由十二入十八界来决定的？是不是每一只是不是显现在你的十二入十八界的五蕴生命相上？是不是？那是不是你的内外五支啊？是不是？所以每一只就是于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不如十支。你以为它是你所有，以为是它我的一指处，以为它是我，以为它有自信，不就是对这个内外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自信原生这个实相不如是知，于中起了偏激所知，有我有法，运是我，运外有我，我住于运中，我住于运外，是不是起了这种种不如是知，而对于这些衰啊老啊变啊有差别的认定？是不是这样来的？ 所以三思是你的观念，因为你带着三思的分别的观念去看你的五蕴生灭相，去看你的十二入的生灭相，去看你的十八界的生灭相，去看十二入十八界的因缘产生在五蕴上的德运相，它的变化。于中分位假立，名言失色为衰老变丑变熟等，这些差别名言是不是这样子安立的？那么于中你会不会有喜欢哪一个状态，不喜欢哪个状态，有没有？如果衰开始觉得不舒服，可是当你有老的时候，我就宁可回到衰的时候，不要往后一直不断的变坏，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只是用一个大苦来换一个小苦，对不对？最后只要回到小苦，不再继续大苦，我就比较欣慰了，就于此而有乐受，你不觉得很颠倒吗？这是曰因无知于因所生，这就是能所嘛。你用什么标准去取什么样的所缘？你用一个哎呀我过去曾经年轻那么美好的状态，用这个标准来看你现在状态，那你就生苦啊。你看到别人比我还丑，那看着我自己这个现在虽然不是那么很帅，可是还可以过得去嘛，对不对？人家四肢都不管用了，我今天四肢还是健全的。所以你要升起积极的人生观或者是悲哀的人生观，是不是看你取的能，你的能观是什么角度，那取什么样的所缘，是不是有一组能所的观念来决定的？那是不是于因无知跟于因所生无知而产生的是语啊，啊不是染净语啊，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么中间是不是你对这个状态会有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会让你起一个对现在的主张，会去造什么业，而这个业又会感召下一期的意熟。尤其由约业意熟这地方，我特别要提醒各位，尤其各位如果在家里自己做菜煮面煮饭的时候，你做调理食物的时候，你不妨这样子想吧。就像你煮面，不像你煮面，你面条什么时候下的？你是水冷冷的时候开始就把面条下下去，冷水下面，然后呢火慢慢煮，煮到熟的时候你再把面捞起来，是这样的吗？或者水大滚了以后的面才下下去，然后再下其他的料，还是你先把料煮熟了，对不对？下煮熟了，然后呢再把面下下去，还是你把面先烫起来，用面剩下来的料再去煮你的烩料，那最后烩料再把它淋在你的面上面，或者你先把面热起来以后呢，面把它丢进水里面去，对不对？给它冰镇冷一下，泡在冷水里面，然后再用你的汤去煮那个烩料，烩料之后呢再把面捞起来，再把那个烩料淋在上面去。或者你把热面捞起来以后呢，放到冷水里面烫一下，然后再把冷水倒掉，然后用水流继续让它冲，让它冲凉，然后再把烩料煮好的时候，最后再淋到那个干面上去。或者冲凉以后呢，你把水冲沥干净，然后用你的湿或者是那个湿巾呢，把它水冲吸干，保持它的凉爽，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去，趁我在做料的时候它可以在那个冰箱里面，对不对？最后你从冰箱取出来，刚好那个冰冰凉的程度，再把你凉面的烩料淋在上面去。这种调理方法是不是不同的三条显现？它不过就是工序以及于中所影响你自己怎么做的改变，是不是业意熟的无量组合？最后它呈现一组凉面，一组烩面，一组料理，那个料理是不是就得出一个好的名称、坏的名称，或者是不好不坏的名称？请问那个好坏的名称有决定自信吗？是不是由过程当中每一个观念采用的业以及得出来的意熟不断的相续转变，最后你决定你什么时候吃的时候，你才会对它产生评价。好，如果你已经把它煮糊了，干脆怎么办？就把它煮得糊一点，然后干什么？然后水沥掉一点，打蛋汁，对不对？把它变成浓汤，是不是这样子？你不要把它当面吃嘛，你告诉别人这是个浓汤嘛，哎呀，浓汤有煮得这么浓的啊，原来它只是煮坏掉的面，假名失色为浓汤，加上浓汤相似的料，眷属因缘配合出来，给它一个不同的名称，我就是五星级的大厨啊， 其实我只是个把面煮坏的坏厨师，还是个五星级会煮浓汤的大厨师。啊，这由业意所无知产生无量相，不是吗？光还是老死这一只就可以观无量的差别相。那么于中你就知道，你这一念觉性，以及对正法的观念，以及对于和合大众，对于眷属因缘他们的喜好，他们的口味，我不知，我不如实知，我不能办法知己知彼，对不对？欲苦集灭道，人都活在这个世间跟出世间的因缘上面打转。如果我对这些都不如实知，对真实义没有依止处，没有办法依止于觉性来认定这个世界，对不对？用大家出离受的系缚性去来安置每一个人在出离五欲六尘的杂染心上面，去产生一种正面的观察、正面的处理、正面对于业意熟的安置，是不是你对他会有不同的改变、不同的觉受、不同的因果的认定，以及不同的最后的结果的呈现，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看你过程，你每一个处理当下的过程当中，他都不必一定继承过去，也都一定会改变未来，可是未来不因此这个单一的条件就会完全决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像如来或者是大阿罗汉那样子的骗知者，他能够观一切法空，用毕竟空来安住每一念当下的心，能够依止于佛法僧跟四圣地，作意现前境，没有染净分别，不用三世心，然后呢用空心正见，空心正见就是不落成见的方式，因为你知己知彼，所以你可以不断的调舍所有当下的因缘，呈现一种美好，而那个美好没有定向可得，它不过就是刚好满足人家的需求罢了。所以生命的呈现本来就没有定向可得的，每一只都是这样子，每一只具足十二只因缘，我现在只是拿它来跟无名支配啊。如果跟前面的生支配，比如说好，总而说老死，我们不要讲老死，就讲死好了。今天如果你是在娘胎当中还没有生出来就死掉了，以及生出来以后六个礼拜死掉了，生出来以后89岁死掉了，哪一种你对于死掉的感受会觉得比较悲哀一点啊？如果这个人89岁死掉的时候呢，他是健健康康的寿终正寝，跟他痛苦救北救部熬个两三年才死掉，请问你对于死的认定觉得他是好还是坏？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讲料理的过程是一样的？是不是最后那个好坏的无忌的评价是不决定的，而最后我们对于结果是盖棺论定，而盖棺论定前是有无量这样子的无知，从无名的19无知到生老死的这17知跟9知，个别不同的组合，最后做个认定，认定完了以后还不就这样子停住了，对不对？是还去取下一个父亲母血去投胎去了。那么如果他投胎的因缘是善的业因去承受，虽然他很难过的死，可是这个难过的死会让他对于生死真的起了一个真实处理的正见，于他到了好人家去受福报受胎，做一个好人家的子女，以后他有很大的福报，于是他就把福报做很大的供养，或者他舍这些福报而出家去修行，就是源于他意念起过去生的老死是这么的苦，这么的苦。如果他前一生的意念老死的因缘是这么的福报殊胜，他会觉得做人还不错，所以他会找一个人的胎又来受报，是不是这样子？所有这些人到底它是好的作用还是坏的后作用副作用是不得而知的，都看相续加行改变，会有无量个可能性，所以我们称这种无量的可能性叫做无自性。所以你今天你对它产生任何自性见的主张都是不合理的，不是吗？好，我姑且用老死这一支的差别配合无明，好，再配合生，生前面有几只？往前一页去看，暖胎为之生，对不对？然后呢，身分圆满还没有出的时候，或者是出的时候呢，他的所有的生根六根在慢慢增长的位的时候， 你在哪一位的时候死掉会比较高兴一点？你在哪个时候发生病会比较高兴一点，会比较好一点？那种评价不过就是由于不同的分位彼此之间关带的无量因缘的差别相去产生一种评价，不是吗？我曾经听过境界法师讲一个事情嘛，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讲，哎呀你这个人笨得跟一头牛一样啊，你就会很生气，对不对？如果跟一个男生讲，哎呀你这个人身体魁梧壮得跟牛一样，你就很高兴，对不对？被妹买起鼓。好，今天你在受胎位的时候，你胎就死掉了，或者身后生根慢慢长大的时候，发现你有残障的毛病，哪一个比较可爱？哪个比较可爱？那个在还没有出胎就死掉的，他根本没有尝试用各种存在的机会，对不对？今天你虽然生根慢慢长大的时候才发现你有残障的因缘，可是至少你可以决定你要觉得怎么活下去。而那个在受胎位、助胎位都没有办法活出来的胎而言，他根本没办法再怎么决定，他下一胎也还不决定去哪里，去哪里受胎。所以你每一个分位前后观待假立都有无量差别相可以安立他的因缘差别。显现什么？显现19种无知相。每一只两两观待都显现19种无知相，所以每一只都是无明型的差别相，不是吗？而每一只都可以由身、受、心、法4种念处，最后导向4地16行观起现观的训练，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见得要片观12只啊，一只就够用了。你对哪一只相应，你对哪一只所缘能够念力现前，对境托起真实4圣地16行观的真实慧的观察，你就相应了。一相应就出离了，需要片观这么多的条件吗？好，那再复杂一点，两两观待，你想想一切生命品质的评价不就是两两观待假名事实而来的吗？所以这一切中观来看都是假名事实。唯识就告诉你3种菌子所熏习，遍地所植所显现的发耳空相，因缘显现只是杂染的无分别相、无生相而已。一切如果如实不增不减不染不净的去观察，一切就是真如。所以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都是告诉你原他的法相，告诉你如实观察一切的现象无非真实显现，没有哪一个现象骗你的，没有哪个现象是虚狂于眼的，都是真实显现，只是你颠倒之或者是如实之罢了，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只能举例哦。当然你要骗说这12支的差别相到底如何去观察，那就是要靠你的辩巧，所以不是你今天听我多少记得多少，也不必把我今天所讲的变成每一个逐字稿去这样记下来，你就起一个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自己回到你的生命境界当中，取你的相应境界，取其4地16行的正观，懂我意思吗？有事没事紧心就作念，紧心就作念，好，不必用太长的时间去栖之坐在那个地方训练你的盘坐能力，这个才叫做止观，并不是的。大乘止观是随时跟正见相应，能够对治你的离欲，对不对？起无嗔的态度，悲心的观察，平等真如态度智慧的显现，那就是行者，那就是个道人，没有太困难的修行方法。而且只要你已经上路了，那一切交给因缘了，对不对？心道向清净，永远这个金刚菩提种子是不辜负我们这一生的，这一生的业势力永远强过于过去生。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随念力驱动我们的生死流，不要随业重，不要随习气。既然3个死缘有随念这一观察，我们为什么不随念呢？啊，念什么不殊胜？念佛不是最殊胜吗？念佛不是嘴巴皮念佛，那是身念出非常色心不乱的一种前行方便而已。不要那么小看念佛法门，就以为念佛法门就是这么样，只是一种方便施设，只是一种填填你嘴巴的一种假把式，不是这样子的。 所有每一个宗派，所有每一个方便善巧，都是倒向于什么？涅槃的相应寻，只是涅槃你怎么样起正见观察而已。什么叫涅槃？涅槃大家都同意是一种无贪无嗔无痴的清净的存在，对不对？你对那种存在是一个真实什么样的生命形态，你不能做失意啊，你不能提出主张啊，不能要多少时间什么样子的状态怎么样因缘去呈现，你没办法对他做主张呢，他是不思议行相应的真如啊，他是无为法啊。于中去分别，这样的方面是对，这样方面就是不对的。你有正见吗？还自称不是自赞毁他，你有分别心就是自赞毁他，怎么不是？所以你应该尊重每一个法，自己好好一门深入啊，不要杂修啊，只是这样子而已嘛。你对你的法要真的深信啊，所有每一个法都只要跟因果正行相应，然后你住安住你的现前这一念心在缘起正观上面，一切行就不会是错的，时间因缘早晚而已啊。时间根本不是重要，因为时间根本都是假的观念，是一个虚假的观念。越立根的，他时间因缘愿意忍受的长，对不对？越跟生死作对的，他越求速速证入涅槃的因缘。求快有什么用？不是在快的因缘上吗？不在那个方法对跟错的因缘上吗？是目标对错，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正见。对他怎么样正确的诠释，不要堕在十九无知里面，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对不对？彼此每一支都呈现十二支相，彼此里面的十二支相又呈现十九无知的差别，两两彼此观待又呈现无量的不定性。于中你做任何的思议跟决定行都不对，都不对。好，这些证件的建立超级重要、哦、所以真的不是建议各位叫这边爬书文字，爬书文字有妙老像这样的笔录，你们常常有机会下载下来或者拿着书当做自己的休闲娱乐。重要的是学会墨学刚才所报告这样子的心得，用般若正观，用无所着无所得的智慧，当做自己的一种正常的知见去训练你的意志力，训练你的正见的观察。那么随时随地念信手拈来，无不是什么无漏正观的显现之处。所有众生有情无情都同源种子，为你说什么真如法，你心真心随时随地都是住在无为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好，那我们今天我墨学所打算的虽然讲的不是那么充分，这十二支每一个都举差别、哦、那下个礼拜我还要再花一次时间乘兴的说一说，我要说哪两支，说爱取那两支，我要把受触受爱取这四支啊，不是这两支而已，我把触受爱取跟各位在报告，然后引阿含经曾经我们四念处曾经跳过的一段文，我下礼拜会把那段文再写在白板上。那么如果各位有的话，就是六六法，六触六受六想六思六爱六寻六事，我曾经写过白板上那个，如果各位还记得有笔记的话带来，那没有的话下个礼拜再重抄一遍。我用那个表啊，那个表那是阿含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品经呢、啊、它就是在讲缘起，讲极地跟灭地，讲两道的因果关系，这三际二道的因果关系，就用那个六六法。当阿含经的阿含要略杨玉文老师他把它开展成十支、哦、那也 OK、哦、那也 OK， 不管你们用是杂阿含那一篇或者是长阿含那一篇都可以，下礼拜会写白板来解释触受爱取这四支怎么样在每一支或两两支前面的观待关系去显现十九支无明的观察。好，我们今天就先到此为止。